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修操练，杨东川牧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师杨东川，今天很高兴再一次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们一直以来讨论灵修操练的理论跟实践，我们最后到达了实践跟操练的部分。上一次提到了有所谓的三修，就是进修、退修跟灵修。那么这些事情就像我们曾经叮咛过的，都是真刀真枪的东西，而不是纸上谈兵的。所以我们要大家学习古人，包括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他无论怎么样的忙碌，必须要进行这个所谓的三修。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四个单元，就是叫做导读，也称为灵读，这样子的一个灵修操练的方法。导读这个名字其实在早期台湾基督教历史里头有出现过，当时候的聚会所曾经发动了所谓读读导导的灵修生活，要大家每天早上一面读经一面祷告，读经读到了一半，突然间心有所感，停下来，马上就跟我们的主来对话，对话完了有了心得，写下来记下来，然后呢又回到经文里面去，来来去去前前后后大概就是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完成了如此早修的课程。所以那个时候也叫做读读导导，或者叫做导读运动。今天呢，我们站在灵修神学的专业课题里面，这个部门我们又称为灵读，就是用灵修的方式来读经。灵修的步骤称为灵读，拉丁文叫 Lectio Divina， 照这个词的原意，就是将两个字分开来研究。读这个 Lectio 这个字，原来呢就是经课，就是圣经的课程，或者也翻成训词。这个字呢也可以解释为是一段经文或者数段经文。在英文里头，这个经课这个字呢就叫做 lections， L-E-C-T-I-O-N-S。 经课主要是在礼拜仪式当中，就是所谓的 liturgy 来诵读的，所以在一般的用途中指的就是读经。在初代教会一直有许多读经的机会，通常呢读旧约跟读新约两约都有，但是到了第四世纪末叶就减少到三次，一是旧约的部分，二是书信和福音书的部分，三通常就是福音书了。而且人们都站起来读，因为圣经的启示是一以贯之的，所以内容都是要来自两约当中，以一些歌颂的节目来间隔。因为崇拜是人对神救赎的反应，所以神救赎工作的记录圣经应该在节目的早期来诵读，此后赞美、祷告、奉献才代表人对神话语的反应。我们记得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以后记载以下的事：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说到这里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生动鲜明的画像，那就是主耶稣在参加圣殿崇拜的时候，他所读的就是旧约的经课，没有再多加其他方面的解释。但是很多听众耳熟能详，都知道他所念的是旧约的哪一个章节。这就是早期圣殿崇拜的习惯方式之一。以后我们知道基督信仰刚刚开始的时候，吸引了许多的普罗大众，包括绝大多数的无学问的小民。这些人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的，所以呢，崇拜的主持者必须要想方设法的把这些旧约的经典加以解释，加以处境化，加以应用化，以后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的方式。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都以为来做主日崇拜主要的是听牧师讲道。其实呢，在早期的圣殿崇拜的方式，主要的是要来听经课，听经训，尤其那些耳熟能详的经文，读经的人点到为止，大家心领神会就够了。但是以后呢，我们反而要加油添醋的想方设法的把这些旧约的经文来加以长阔高深方面的解释分析。这也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有些牧师的讲道可能按照圣经的次序，所以就有系统的读经，也可以来弥补讲道的不足。因为现在的讲道分为好几种方式的，有的是标题式的讲道，更有的只是断章取义的一个经文，那么就在那里发挥牧师最近灵修的心得，点到为止。所以单单只靠那一点点的圣经的摘录可能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在每一个礼拜的崇拜程序当中，能够把旧约的经文、新约的经文按部就班、前后辉映的来诵读，这就是要来补充讲坛讲道的不足。当然我们还可以按照基督教的节日来读经，无论如何，这种读经的方式是属于一种灵读的方式，也就是所谓属灵的读法。刚才提过的拉丁文的 Divina D-I-V-I-N-A 原来的意思就是圣的意思，是属神的或者属神的人，神人，他们是圣徒。由于他们有极丰富的灵修经验，他们本身是解经家、神学家，是教会中的博士、大师，所以也被尊称为教父。在中世纪之前，大多为拉丁文的解经专家，所以灵读就是一种神圣的书页 Holy Page， 这就是指圣经的研读。我曾经听过一位好莱坞很出名的演员，那么他在电影上诵读启示录的时候，字正腔圆，川流不息，而且呢 抑扬顿挫，完全的能够带我们进入神话语深刻的中心。所以所谓行家一出口便知有没有，一听他诵读的方式就知道这个人对圣经话语的体认深入已经到了某种程度的造诣了。教父传统跟沙漠或者荒漠有关，这是指他们修道的经验。荒漠与其说是地理的，不如说是属灵的。刚才说的荒漠，我们近代的翻译就翻成旷野了。许多古代的修道院都是坐落在旷野地带，他们为要强调圣经的重要性，特别定下规条，每一个修道士必须要背诵全部新约跟诗篇的全卷，这就是某个修道院的成规。还有关于读经的格言也有三大重点。第一，要熟读圣经，明白上帝的嘱咐。第二，要不住的祷告，体会上帝的同在。第三呢，当然就是遵行灵训，实行圣经的见证。因此我们就知道圣经不只是用来阅读，而是应该要照经义实际的活出来。圣经是神的道唯一的启示，这就是灵读的前因跟后果。按照沙漠教父的传统，读经也必须要解经，但是并非写成注释，而是以实际的行动、肢体行为以及生活的见证来表达。行动以肢体的动作的确比言语讲得更响亮，所谓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意思，或者用手势或者用表情将属灵的思想跟情绪流露出来，实在是非常生动和激励人心的。教父的生活见证非常有力，他们的仪态以及言行也将圣道的道表现了出来。这种圣洁生活的见证必定是有目共睹，为众人所亲羡的。灵读是心灵的读经，但是它并非不用理智，而是用心灵吸收之后将真道翻译成生活。所以读经必须要寻求了解，而且要充分了解，多读几次就多有了解。灵读之后还要加上默想，默想也不是一时的，而是继续不断的，然后才化为祷告。圣经充满了真理的奥秘，如果不祷告怎么能够充分明白呢？所以灵读、默想跟祷告前后都有序，也可以反复来进行，反来复去，就让经文一直对我们说话。耶柔米跟厄利根却认为不明白圣经就是不认识基督，这种观念在中世纪成为修道神学的要项。在经验哲学之前发展的方法是由刚才所说的读经 lecture 到询问 question， 再进一步讨论 disputatio， 这些都是英文的字根，也就是拉丁文表达出来的。灵读包括阅读、默想、祷告、分析、解释、审见跟选译，这应该说是整套的学习，很像我们在儒家教育里头所强调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等的步骤。修道原来的意思就是合一的意思，在灵感跟心态都是一致的，而且在肢体之间有不能够划分的爱，这些都是连结在一起的。 因此呢，我们强调灵读事实上就是一个修道必经的过程。灵读有三方面，灵读是以属灵的读经方式来明白上帝的心意。首先我们要有敞开的心，愿意领受，这也是存心顺服神的旨意。灵读有三方面需要注意，首先是在态度与结构，态度方面就是要对自我的认识，属灵的读经必须知道的就是与神有亲密与深切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在圣经的说明之中，在圣经里头，神不仅仅进入人类历史，也进入个人的历史。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之中，也是在这时代的环境之内，神的道向这个世界传出，虽然遭遇了世界黑暗势力的歪曲跟误解，然而真理之道仍然借着道成肉身的主，不失为神永生之道。于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且认识我所处的环境，就以真诚的态度来到圣经之前。圣经是神的道，上帝的道在哪里，哪里就能够得到自由。第二是对圣经的认识，我们必须要知道圣经不仅是人为的文学作品，圣经的幅度远非人的思想能够衡量，圣经的真理可以突破人世的范围，圣经就好像是一个视窗，可以窥见生存的一种秩序。我如果探究存在的范围，就会发现价值观与一般的想法迥然不同，不仅使我们与神建立了关系，而且能够寻见医治、更新和整合。我们必须借着圣经得以与永生之道交往。简单的来说，那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提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三点，对生命的认识。生命不只是生存，不仅肯定生命的价值，也从圣经中看出生命的结构，发挥生命的动力。我的旧有的生命已在死去，现在新的生命注入，气就更新，有新生的样式和活力，这种整合才能提起生命的意义。主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圣经真理有形成的动力，使神的话在我们心灵当中成形。我们不求明了经文的意义，不以经文来强解我们的用意，而容让神的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现出来。因此圣经不仅是生命成形在我们心灵，也建立我们与神的关系，这种所谓关系的动力，我们的生命真正介入于神的道中。神绝不是强制我们遵行圣经，也不是我们勉强自己来符合圣经，为遵行神的旨意。圣经是成为一种母体，使我们进入与神的关系。我们在捧读圣经，将自己完全向神敞开，存敬爱的心向神回应，表明我们的顺服，以至于神以十分生动与更新的能力，在与我们的关系当中将他的话向我们启示。好了，我们讲到这些关于我们灵读的时候所得到的经验的一部分，现在的第二方面呢，当然就是它的结构方面。结构里头 有几个小项我们要注意。第一个小项是属灵的操练，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的话，从圣经中寻见，我们就要有所操练。上帝有他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方法、一定的用途，操练的目的完全符合上帝的旨意。操练不是律己，而是全心的献给主，由他来造就栽培。我们不可以自行设置局限，不可做任何的祈求，只让神来安排，让他来使用或者不用，都照他所喜悦的。我们不可向神来希冀或者要求。第二个小项是实际的应用。我们已经强调到了这个田地呢，我们比较重要的乃是实际的经验，而非理论的传播而已。在这里我们可以采用卫斯理读经文的准则来作为介绍。第一，每天要有确定的时间读经，拣最好的时候，身心都十分有力的时段，在环境方面能够使我们容易将自己向神敞开，最好除去生活中的压力跟紧张，让我们的内心十分的泰然。我曾经说过，有些人认为晚上才能够找到这种 quality time， 这种上品质的时间，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认为早上还没有出去工作之前。第二点，读经不可以只在片面，应该读全部的圣经，也许这需要经年累月按部就班。如果我们照经课循序来研读，这样子就一定能够读完整本圣经。在这里我也要打一个岔，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唱诗的时候，因为时间不够，我们可能只唱第一节，然后跳到第四节或者跳到第六节。我们这样的唱法，老实说对原作者是不太恭敬的，因为没有把他的心意整个解释完全。现在我们说到圣经更是如此，上帝的话一笔一画都不能够废去，对吧？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语，应该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再来，第三，如果得到人指导，设法明白神完全的旨意，我们就应该要有专一的心智。第四，如果读选出的经文，也应该将那一段经义与全部的经文相连。如果只看一棵小树而忽略了树林丛林是不够的，所谓见树不见林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呢，简单的就是要提醒我们要以经来解经。第五，读经必须要有祷告，祷告使我们态度积极并且肯定，祷告使我们属灵的操练更加的实际与深切，祷告使我们内心敞开，虚心领受，祷告使我们真实的奉献，向神完全的顺服。读经使我们能够省思审查，看清我们内心的光景以及外面的行为，神的话也切实的进入我们的心里，发生了果效。这就是回应我们早期说到台湾的教会有所谓的读读祷祷，他们经验的果效。好的，最后呢，我们要来提到在灵读的时候很重要的一部分，叫做聆听的艺术。灵读不仅是口读，也是耳听。口读是肉身的，但是耳听是心灵的。当然读经未必一定要用口，也是用心。默默的读也是那种无声的或者无言的，那几乎与默想相通的。可见灵读跟默想两者必须要相提并论，不可或分。灵读的开始 是在听主的话，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以赛亚书65章第1节，这么简短的话，我每次读可能都不一样，当我以信心来聆听，就体会主的苦心，他要在我不同的处境当中对我说话，也许我根本无心寻找，可是他仍要找我。与他相遇，我只得承认自己的缺陷自私，但是我感恩不已。我想不到的时候，他却对我说话，保证他与我同在，而且十分的强调重复，我在这里。中文有4个字，在英文是3个字， Here I am。 原文里头只有一个字叫做 Hineni。 这首诗歌呢，以后有人谱成现代的圣诗，很多人喜欢唱的，直译叫做看看我。这是表明他已准备好，他要向我施恩。如果只人对神说，那就表明我已经准备好听候上帝的差遣或命令，好像以赛亚书6章8节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既保证他的同在，也要准备向我们说话，我们就得留意。灵读是在静观之后，没有安静的时间，神的话不能进入我们的内心。聆听需要有宁静的心，宁静的环境。这话语是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继续请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好的，我们讲到这里，要把我们这个今天的灵读或者叫做导读来做一个结论。灵性生活在于灵修，灵修当中仍应特别注重灵读，属灵的读经或者灵修性的读经，这是最首要的。读经不在知识上的增进，而是在默想方面的深入，个人灵修或者公共崇拜当中的经课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也曾经提到，灵读实际上就是聆听，听神对我说什么，默想经文为明白神的心意。这好比食物入口之后，我们要细加的咀嚼，回味无穷，这也因此产生谦卑顺服的心，来接受上帝仁慈的叮咛。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再见。